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43讲。我们打开彼得前书，看第四章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我们读这几节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因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我们特别提到基督徒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基督徒为义受苦，为冤屈受苦，为行善受苦。这个在彼得前书里啊，受苦是他的主题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。这样的心智啊，非常非常的要紧。他鼓励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同受苦难，同得荣耀。在圣经里头讲到受苦啊，是得荣耀的一个方式，也是一个公式啊。按照圣经说到受苦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，同受苦难同得荣耀，战受苦难荣享荣耀。这三句话请弟兄姊妹们你好好的记住，同受苦难同得荣耀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17节说，你们既是儿女，便为后嗣啊，便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你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个道理其实在我们人的中间也有，中国人呢特别懂这个道理，叫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他没有吃过苦，他就不懂得怎么样面对许多的问题，他在苦难中呢，才能学很多的功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难呢，压迫他，激励他奋发。他为了要应付苦难，人的这个心智、人的情绪都是激发状态， 要奋起来抵抗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力量。所以人在苦难中忽然间显出极大的能力、极大的智慧，哦，极大的胆量。没有苦难呢，他就松懈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怕安逸。犹太人就是因为安逸堕落。基督徒因为神要让我们成全完毕，毫无缺欠，让我们达到最高的标准，所以他给我们的锻炼非常的多。拿一个比方来说吧，一个举重的选手要想在奥运会世界的运动会里得到冠军，大家想想看，他的锻炼是多么要频繁，要加重。比如举重，那举重你原来可以举100斤，结果加了5斤，你举起来了就完了吗？不行，再加5斤，要110斤，110斤完了吗？不行，为了得冠军那还得往上飙啊。所以啊，可以说天天在加，天天在练，结果最后呢一举成名。所以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最近呢，电视里头一直报道这个奥运，尤其中国办奥运。中国办奥运呢，一个办奥运的国家一定要多拿一点金牌，这个才呀有面子啊。所以呢，许多的选手现在都拼了命了，哈哈，都在苦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就知道，这个基督徒圣经里说像赛跑一样，赛跑的都跑，但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得奖赏的却是一个人，那个冠军才能得奖赏。所以基督徒呢，你一定要吃苦比人家多啊，你的操练比别人强，你的实力比别人高，那你才能够，这是真功夫啊，这不能够骗的啊，不能在神面前，尤其在神面前，这不是打马虎眼的，说你凑合凑合就行了，那凑合不过去，差一点也不行啊。所以基督徒要受苦，那但是呢，受苦有代价啊。所以约伯说，受苦是与我有益。你看约伯，我们在全本圣经里知道这卷书说到一个人的受苦，他那个苦受的比我们可多了啊。先是强盗的打击，然后是暴风啊吹来，把房子都吹垮了啊，儿女死了啊，强盗把家产都劫去了，一批一批的祸患，这还不算，最后呢让他长了一种天疱疮，从头顶长到脚底下，流脓流水，疼痛难忍，睡在炉灰里，哎呀，那个真是受苦了。这是约伯，我们想我们没有受过这种苦，呵呵，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。不过感谢主，我也小小的受了点苦，4岁没有父亲，15岁没有母亲，没有几年以后书不能读了，赶上77事变，就变成一个流浪的孤儿，那个时候受了苦了啊。但是我回想起来，这些苦难对我是非常有益的， 是一种人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磨练，不是磨难，那个难呢是练啊，是苦练我们啊，熬练我们啊，那个是一种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练呢还加注于一种字，可以把我们人性提升，把我们的坏东西练净啊，这是非常要紧。所以苦难不是一个坏事，苦难是变相的祝福啊，苦难是增加我们的，扩大我们的容量，增加我们的品质。所以苦难呢，大家知道圣经里说炼金子啊，约伯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说，然而神知道我的道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约伯知道，约伯知道神熬炼他，熬炼他像炼金子一样啊。所以神熬炼我们，我们从矿里开采出来，我们的污秽杂质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呢神就要炼我们，要把我们炼净啊，这就是炼的原因。神要炼我们如精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性情，我们的生命内容太多不好的东西，这些东西用什么法子可以炼掉呢？用苦难。比如拿我来说，我因为从小没有父母，所以生活很不济，就是吃啊酒、抽烟、赌钱。不过有一件事情神保守我，就是我不会嫖啊，没有在这个色情上乱来。什么原因呢？神从小的时候，从我年轻的时候就给我一个特别的感觉，哎呀，一看见那些不好的女人呢啊，比如我举个例说，我曾经在军队里当过军宪警联合督察处的这个副处长啊，去带着军宪警在抗战胜利以后，在湖南啊这个衡阳，那个沦陷以后又收回来衡阳，在那里啊做过军宪警联合督察处的副处长啊，我们的处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，我是派了一个工作，就带领军宪警坐着一个大车子，一队人马去查散兵游勇。那时候查的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妓院、戏院啊，那时候还没有赌场，都是些娱乐场所，尤其妓院特别多，甚至于那时候军中啊，的士兵啊，都在湖南娶了好多的老婆。为什么呢？有好多女孩啊，就贫穷没有吃的啊，做妓女，只要军人要她，她就嫁了。哎呦，都这么容易。那个时候我就去查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我是带队的人，是最高的领导着军宪警三组人马来查这些地方。我一进到那个妓院呢，那个老鸨子啊，哎呀，对我那个客气啊， 就找这个漂亮的妓女就来围着我，就来献殷勤。我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肉麻，很奇怪。哎呀，这个肉麻麻的，就觉得很可怕。哎呀，这种牙疼得很呐、啊，好像是受不了。那我赶快就躲开，我就说，都出去，都不可以在这里啊。有的人还巴不得呢，对不对呢？他可以送上门来，甚至于拿这个来邀买你啊，不行。这个时候我是铁面无私的，为什么呢？肉麻，我一看见这些女的这种态度，我觉得太无聊、太无耻、太下流了啊！不晓得怎么样，就心里头非常讨厌啊。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，但是对于吃，那我是专家。可是会吃，对于喝酒那是打通关，因为我从小在家乡啊，在家里啊，我的叔伯哥哥开酒作坊，这个酒呢是太容易了，高粱酒的二锅头那经常喝，冬天喝这个叫做暖身酒，暖身酒是什么？是黄米做的，有点甜甜的。啊，好像那个酒酿一样的，拿个大铜壶装一壶放在炉子上，冬天出去的时候拿个碗倒一碗喝一碗出去，所以喝酒呢从小就有量啊。同时我这喝酒啊，不走肝走肾啊，这个肝走肝的人呢他是红脸啊，这个会头晕会什么的，这个走肾走膀胱的呢，喝多了顶多出去上个厕所就好了，就尿出去就完了。所以呢这个喝酒啊是海量啊，大概一两斤白干不成问题啊。抽烟那更是厉害，在军队里头因为发烟，它不止于是抽烟，他到时候发烟给你啊，所以因此啊，吃烟喝酒赌钱那是专长，说起赌钱来那更厉害。但是神让我生病，生七年肺病啊，痛苦万分，那不能喝酒了，那也不能吃烟了，也不能赌钱了，你到了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怎么赌呢？啊，你七年躺在病床上，孤瘦如柴，瘦的只有38公斤。啊，我的外号是搓板儿，搓板儿就是那个肋骨通通都出来了，啊，一根一根露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外号叫电线杆儿。电线杆就是又瘦又高，哎呀，那个时候排骨啊，这都是病中的光景。七年躺在病床上，刚一进医院的时候还带酒，以后医生查房查出来都给我丢了啊，那就不能再有一点酒，一喝就咳嗽。烟也不能吃了，神用病七年病症把这些毛病都给你炼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还有很多毛病了，一个人的毛病啊，那就是相当多了啊。你想一个没有良好家庭教育，从小就啊，在浪荡的一种生活里头长大，啊，没有正规的家庭生活、学校生活，所以变成一个不羁的啊年轻人。可是到了军队，军队又很严格，军队讲究三操五讲，讲纪律，讲什么？哇，表面上还得要非常的郑重，哈。但是里边好多坏东西，只等到七年病下来都炼光，神真的是炼光。但七年病的时候 还加了我一件祝福，就是前三年啊发牢骚啊，骂人，脾气很坏，连医官都给我骂啊，但是呢到了后四年得到主了，忽然间灵开了，基督进到我心里，就那么安静下来了，知道神有他的美意，信得住了啊，真信了，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但是失眠，每天失眠不能睡觉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加祝福了啊，我跟医官要安眠药啊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，到第五颗我再要他不给了，他说你不能吃那么多，吃那么多会长眠啊。那时候我说这个失眠太严重了，就是睡不着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洗脚，我就洗脚，还是睡不着，我又跟他说洗脚无效，他说你属羊，他说这可能是个法子，你闭上眼睛啊，就想象中这边有一大群羊，当中有个栏杆，这个羊啊从栏杆这边跳到这边，你就数，你数什么呢？说一个两个三个三只四只那么数啊，我就试着数，我数到一万只还睡不着，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法子无效，他说那无效我也没有办法了，你就忍耐点吧啊，不要想东想西，不要想的太多，你想病那么久了，别的人都升官了啊，别的人都有好差事了，我却在病床上天天嗨呀哼啊，这里痛那里痛，你想人当然是越想啊越窝囊，越想一辈子受苦啊，从四岁没有父亲，家里就吵得个要死，虽然生活不错，但是到了十五岁母亲死了就孤独了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这种怨天尤人呢，命途多舛，在那里就每天发脾气，等到得到主以后呢，奇怪，心里安静下来。那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啊，治失眠症看圣经有效。为什么呢？我偶尔晚上啊睡不着觉就看圣经，看了两页，还没有看两页就睡着了，哎呀，这圣经就压在我的 胸上就睡着，躺在那看嘛，看着看着睡着了。从这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圣经能够治失眠，所以开始每天晚上只要睡不着觉就读圣经，就读圣经，那么这一读圣经呢，妙极了，真的连两页都读不完就睡着。后来我发现这样子读圣经，只为睡觉读圣经，这圣经读的只明白个故事而已，我不如背吧，可能睡得更快。哎，这个法儿结果不错，我开始每天晚上背十节圣经，然后呢最后发展到背到二十节，哇，这一下子我开了窍，原来圣经这么丰富啊，就开始背圣经。这个圣经非常奇妙，当你能背圣经的时候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它会自然从你脑子里出来连接，你想到一个问题，那边就有个解答，所以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伴偶啊，神的灵将它聚集。所以后来我就把新约圣经整本的背下来，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查斯可福函授课程，一个背圣经，一个查斯可福，就圣经对我来说就开窍了。后来又看了一本书叫神旨意的奥秘啊，叫神的计划，里头讲了十一个奥秘，就引起我的兴趣来，我就开始查经。 我那个时候在台湾桃园住医院，我听说有一位老弟兄，在台北开查经办，他讲奥秘，我非要听不可。李济盛李老弟兄，在金山街啊，他就开一个查经办，我每天早晨很早起来，从桃园赶到台北金山街去听他一个上午查经，查奥秘。哇，老弟兄圣经太熟了，那就开了我的窍，从此我就更喜欢背圣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苦难，苦难磨练一个人，苦难造就一个人，苦难使我能够进到把一些坏的都练净，把好的给我加上来。就这一出一入啊，这个差别太大了。经过7年的医院，前3年发牢骚骂人浪费了，后4年背圣经查圣经查奥秘，去听到参加查经班，结果还没有出医院呢，就被神使用，神就派我到各地去传福音。所以我在医院里头还是军人，就穿着便衣到处讲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这是什么呢？苦难。苦难的好处，神用苦难造就一个人，神用苦难栽培一个人，神用苦难磨成一个人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有大喜乐，因为知道啊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这个苦难对基督徒的益处啊，奇大无比，是永远的，因为那个荣耀是永远的，先受苦难后得荣耀，战受苦难荣享荣耀。等我们查到第5章了，我们就会看见这节圣经。所以受苦难是基督徒高兴的事儿。不要为基督徒受苦，假如你受苦，有一个大的原因，就是基督的灵在你身上，这个苦才找你啊。你在你身上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，那是保罗说的。所以神借着苦难来训练我们，借着苦难来塑造我们。我们不止于不难过不伤心，我们还要高兴，要欢喜快乐。尤其当主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那你就更快乐，这个苦难就变成金子，就变成金子，至为宝贵。我们记住3句话：先受苦难，后得荣耀；同受苦难，同得荣耀；战受苦难，荣享荣耀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。